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都知道，国父孙中山先生在推翻满清帝制之前，革命一共失败了十次，第十一次才成功。
我哋都知道，国父孙中山系推翻满清帝制之前，革命一共失败咗十次，第十一次先至成功。
以色列曾经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总理，叫贝金。
以色列曾经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总理贝金，
他参加竞选遭受了九次的挫败之后才当选总理。
他参加竞选遭受了九次的挫败之后才当选总理。
在人生当中，就算最出色的人也难免会有尝到失败经验的时候。
在人生中，就算最出色的人都难免有经历到失败经验的时候。
也许是考大学没有考好，
或者是考大学没考好，
也许是输了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球，
或者是输了一场只能赢不可以输个球，
也许是找工作一次又一次的挫败，
或者是找工一次又一次的挫败，
也或许是你喜欢的女孩子结婚了，新郎不是你，
又或者你喜欢的女孩结了婚但新郎不是你。
如果有选择的话，在成功与失败当中，我们当然会选择成功。
如果有得选，我在成功和失败当中，我们当然会选成功。
成功带来成就感，
成功带来成就感，
带来光荣和称赞，
带来光荣和称赞，
让别人和自己都更加肯定你的价值，
比其他人和自己都更加肯定你的价值。
而失败的滋味很不好受，
但失败的滋味不好受，
带来羞辱，带来否定，
带来羞辱，带来否定，
带来从别人和自己而来的怀疑，
带来从其他人和自己来的怀疑。
失败给人的感觉总是负面的，
失败给人的感觉都是负面的。
在失败当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失败有什么价值，
失败的时候我们很少看到失败有什么价值。
但失败真的是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吗？
但失败是一无是处毫无价值的吗？
爱迪生是众所周知的伟大发明家，
爱迪生是众所周知的伟大发明家，
但他的每一项重大的发明背后都有着无数次的失败。
但他每一次重大发明的背后都有无数次的失败。
有一次他为了要找到能够取代铅而来用在电池中的材料，已经实验失败了一千次。
有一次他为了找到取代铅是用在电池中的材料，他已经实验失败一千多次。
别人很自然地问，难道你不会因为浪费了这么多努力而感到沮丧吗？
其他人很自然地问，难道你不会因为浪费这么多努力而感到沮丧吗？
爱迪生回答说，这怎么会是浪费？
爱迪生说，这个怎么会是浪费呢？
我已经实验发现出一千种不合适的材料，
我已经实验发现出一千种不对的材料，
没有任何努力是白费的，
没有任何努力是白费的。
而爱迪生后来也真正找到了合适的材料，
而爱迪生后来真的找到合适的材料。
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这样说，
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这样说，
我们做实验没有失败的，
我们做实验是没有失败的，
我已经找到一万种知道这条路走不通，
我们已经找到一万种走不通的路。
在人生当中，不论是什么样的失败，它都未必就是这件事情的终局。
在人生中，无论怎样的失败，它都未必是那件事的结局。
关键是在于失败之后，你能否看得到失败的价值？
关键是失败之后，你是不是看到失败的价值？
能否在失败之后看到新的盼望？
可不可以失败之后看到新的盼望？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读到耶稣向西门彼得所讲的一段话。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和西门彼得所讲的一段话。
彼得是和耶稣最亲近的三位门徒之一，
彼得是耶稣最亲近的三位门徒之一。
但是耶稣知道，当危难来临的时候，彼得将会在魔鬼的试探当中跌倒。
但耶稣知道危难来的时候，彼得会在魔鬼的试探里面跌倒。
他知道彼得甚至会一次又一次否认爱他的主，
他知道彼得会一次又一次否认爱他的主。
然而耶稣在这之前就先让彼得知道，
但是耶稣在这个之前就已经被彼得知道，
他的失败并不需要就是这整件事情的结局，
他的失败并不需要在这件事情的结局，
他能够重新再站起来的，
他可以重新站起来，
而且经历过失败的他将会是一个更能够被主所用的人。
而且经历过失败的他将会是一个更能被主使用的人。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失败是成功之母。
中国人有一个名言，失败是成功之母。
的确，失败能够教导人很多宝贵的功课。
的确，失败可以教人很多宝贵的功课。
那在彼得失败的经历当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失败所教导我们三方面的功课。
在彼得失败的经历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失败所教给我们的三样功课。
第一，失败能让人学习谦卑。
第一，失败可以让人学习谦卑。
如果大家花时间去翻翻圣经，专门研究彼得这个人，
如果大家去翻圣经，专门研究彼得这个人，
一定不难发现彼得是个常常在众人当中带头的人。
一定难发现彼得常常在众人中带头的。
每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常常是他第一个说话，第一个表示意见。
有事发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讲嘢，第一个表达意见。
也常常是他第一个采取行动，
也是第一个采取行动。
他蛮有自信，
他好有自信，
对自己的看法非常有把握，很主观，很绝对。
对自己的看法很有把握，很主观，很绝对。
他自信到一个地步，连耶稣亲口告诉他你将会三次不认我，他都不相信。
他自信到一个地步，连耶稣亲口告诉他你将三次不认我，他都不信。
在路加福音22章33节，他毫不怀疑地向耶稣夸口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在路加福音22章33节，他毫不怀疑向耶稣夸口，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如果我们去看看 马太福音或马可福音，那里记载彼得讲的话更是不得了。
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或者是马可福音，那边记载彼得讲的说话更是不得了。
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彼得却永不跌倒。
就算是所有别的门徒都跌倒，我彼得也永远不会跌倒。
我们要特别注意，彼得在这里并不是随便说的。
注意一下，彼得在这里不是随便讲下，
他不是在撒谎吹牛，
他不是在这里吹水，
而是他深深相信自己真的是这么一个坚强可靠的人，
而是真的深深相信自己是一个这么坚强可靠的人。
他是真的觉得自己有这么好，他才讲出这样的话。
他觉得自己真的有这么好，才讲这样的话。
但是一个人不论有多棒多厉害，如果太自负的话，总会有衰了的一天。
但一个人无论他多劲多犀利，如果太自负，都会有衰的一天。
有一个流传了几十年的海军故事。
有一个流传了几十年的海军故事。
有一天晚上起大雾。
有一个晚上起大雾。
一艘军舰的舰长看到远方似乎有另外一艘船的灯光向他们靠近。
一艘军舰的舰长看到远方好像有另一艘船的灯光向他们靠近。
这个舰长就下令他的信号兵发出电讯，叫对方朝你北方调整航向10度。
这个舰长就下令他的信号兵发出电讯，向你的北方调整你的航向10度。
没想到对方传回电讯，你朝南方调整你的航向10度。
我想到对方传回电讯说你朝你的南方调整你的航向10度。
这舰长非常不高兴，再送出电讯，我是一个舰长，你朝北方调整你的航向10度。
舰长好不高兴，他就再发出电讯，他说我是舰长，你朝你的北方调整你的航向10度。
没想到对方又传回电讯，
但对方又传回来，
我是海军一等兵，你朝南方调整你的航向10度。
我是海军一等兵，你向你的南方调整你的航向10度。
这下这个舰长真的是大发雷霆，
这下舰长真是发火了。
他说，我是一艘战斗舰，你马上朝你的北方调整你的航向10度。
他说，我是一艘战舰的，你马上同我向你的北方调整你的航向10度。
没想到电讯又传回来了，
我想到他又复返，
我是灯塔。
他说，我是灯塔，
你马上朝南方调整你的航向10度。
你马上向你的南方调整你的航向10度。
一个凡事都太有把握的人要小心，因为骄傲会带来羞辱。
一个凡事都太有把握的人要小心，因为骄傲会带来羞辱。
彼得在耶稣面前夸口，也在其他的门徒面前夸口。
彼得在耶稣面前夸口，也在其他 门徒面前夸口，
说他绝对不会跌倒，绝对不会不认主。
他说绝对不会跌倒，绝对不会不认主。
但是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偷偷的跟进耶稣被关的 大祭司院子里。
但在耶稣被埋那一夜，他偷偷地跟进去耶稣被困在大祭司院里面。
旁边的人指出他来说他是和耶稣在一起的，他怕的连忙否认。
旁边的人指他出来，说他跟耶稣一起的，他怕到连忙否认。
别人又指出他来，他又矢口否认。
其他人又指他出来，他 又否认。
当他第三次又否认的时候，鸡突然叫了。
但是第三次否认的时候，公鸡叫了。
在那一刹那，他才突然察觉。
在那一刹那，他突然之间觉得，
他这个自以为刚强、永远不会跌倒的人，竟然放下了自以为永远不会犯的错。
他这个自以为刚强、不可能跌倒的人，竟然犯下了自以为永远都不会犯的错。
而且不只是错一次，
而且不是一次，
不只是错两次，
不是两次，
而是连续三次，
而是连续三次。
对于一个做耶稣基督门徒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失败更可耻？
对一个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来讲，还有什么比这个失败更可耻呢？
如果我是彼得，
如果我是彼得，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我会想要有机会改变那一部分，
我会想有机会改变那部分，
让我不会一生留下一个羞愧的失败记号，
让我一生不会留下这么羞愧的失败记号。
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人没有办法改变。
但已经发生了，人没办法改变。
那时候人有两种选择。
那时候人有两个选择。
一种是设法掩饰自己的失败，将这个事情好好的保密，永远都不要让别人知道。
一是掩饰自己的失败，将这件事保密，永远不要被人知道。
另外一个选择是，不论这件事情有谁会知道，我必须诚实的面对我自己。
另一个选择是，无论这件事有哪个知道，我都必须诚实地面对我自己。
我失败了，
我失败了，
我不像自己原先想象的那么坚强，
我不是好像我以前想的那么坚强，
我不是像自己想的这么好，
我不是好像我想的自己那么好。
我不晓得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其他的门徒是如何知道的，
我不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其他门徒是怎么知道的。
但是很显然大家后来都知道了，
但是很明显其实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不仅是众门徒都知道，
不单只是众门徒都知道，
而且当耶稣的门徒后来要将耶稣的事情写下来的时候，四卷福音书都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经历。
而且当耶稣的门徒后来将耶稣的事写低的时候，四卷福音书都非常详细地描写了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过程。
这是一个多么羞耻的失败，
这个是一个几咁羞耻的失败，
一个让人永远再也无法自夸的失败，
一个让人永远无法自夸的失败。
但是在圣经当中没有任何掩饰，
在圣经当中没有任何掩饰，
没有任何保护彼得的辩解，
没有任何保护彼得的辩解。
这个失败的记录被忠实的传讲至今已经两千年，
这个失败的记录被忠实的传讲直到今天已经两千年。
我相信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
我相信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这件事情的主角彼得在失败之后选择了谦卑的珍惜这个教训。
在这件事的主角彼得在失败之后选择了谦卑地珍惜教训，
他愿意在他身上留下这么一个失败的记号，
他愿意在他身上留下一个失败的记号。
我们有机会回去读圣经的话，
我们有机会回去读的话，
一定会发现《使徒行传》中的彼得和原先福音书中的彼得很不一样，
一定会发现《使徒行传》中的彼得和原先福音书的彼得很不一样。
原先血气鲁莽不能成大事却很自负的彼得变成了一个谦卑柔顺的人，
原先血气鲁莽做不到事但是很自负的彼得变成了一个谦卑柔顺的人。
而在这时候神就能够借着彼得的口，借着彼得的手来成就神迹奇事。
但在这个时候神他藉着彼得的口，藉着彼得的手成就了神迹。
在圣经当中神为我们保存了两卷彼得所写的书信，
在圣经中神为我们保存了两卷彼得所写的书信，
让我为大家念其中一段彼得所讲的话。
等我为大家读一段彼得所讲的说话，
是记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你们众人也倒要 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
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所以失败能够教导我们第一个正面的功课，就是失败能让人学习谦卑。
所以失败教我们第一个正面的功课，就是失败可以教我们学习谦卑。
第二方面的功课是失败能让人学习怜悯。
第二个功课就是失败可以给我们学习怜悯。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预言到彼得会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耶稣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耶稣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耶稣要谁来兼顾其他的人啊？
耶稣要边个来兼顾其他人？
还有彼得。
彼得
一个失败跌倒的人，
一个失败跌倒的人，
为什么不找一个记录比较完美、比较刚强可靠一点的人呢？
为什么找个记录比较完美、刚强可靠一点的人呢？
而要找一个失败软弱的人，
要找个失败软弱的人呢？
因为耶稣知道，
因为耶稣知道，
当彼得经过失败再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会是比以前更懂得怜悯的人。
因为耶稣知道，当彼得经历失败重新企翻起身的时候，他会是一个比以前更懂得怜悯的人。
一个失败的人知道自己的软弱，
一个失败的人知道自己的软弱，
在别人软弱的时候，他就会有更多的谅解。
在其他人软弱的时候，他有更多的谅解。
在别人跌倒的时候，他比较不会用又冷又严厉的态度来批评论断。
在其他人跌倒的时候，他比较不会用又冷又严酷的态度来批评论断其他人。
我们教会有一些人读过 Chuck Colson 所写过的好几本书。
我们教会有些人读过 Chuck Colson 所写的几本好书。
他在几年前过世之前，是美国教会当中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位领袖。
他在几年前过世之前，是美国教会中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位领袖。
他写了好几本很好的书。
他写了几本好好的书。
而他写的第一本书却是他的见证。
他写的第一本书就是他的见证，
叫做重生 Born Again，
叫做重生 Born Again。
那 Chuck Colson 是谁呢？
Chuck Colson 是谁呢？
他就是水门案件爆发的时候尼克森总统身旁最亲近的几位幕僚之一。
他就是水门事件爆发的时候尼克森总统身边最亲近的几位幕僚之一。
他非常能干，所以非常受尼克森总统的重用。
他很厉害，所以他受到总统的重用。
但是因着水门案件他被关进监牢。
但是因为水门事件他被捉去坐监。
那时候他才不过是一个刚刚因为一些基督徒美好的见证而信主的新基督徒。
那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刚刚因为一些基督徒美好的见证而信主的基督徒。
我看到他书中讲到监狱里面的情形。
我在他书里面看到监狱里面的情况。
看了非常的害怕，
睇落都好惊。
在那里面的确是度日如年，
喺里面真系度日如年。
我想没有多少人会觉得坐过那种监牢是人生当中值得羡慕的体验。
我谂冇乜几多嘅人可以觉得坐过嗰种监狱系值得羡慕嘅经验。
也没有在那种监狱里面待过的人会想要再回去的。
冇人坐过嗰种监狱嘅人会想翻去。
但是在 Chuck Colson 被释放出来的五天之后，他就回去原来的监牢。
但 Chuck Colson 被放出来五日之后，他就回去原来的监狱。
因为他顾念那些在监牢当中所认识的人，
因为他顾念那些在监狱之中所认识的人。
他回去鼓励那些继续在做监牢的人，
他回去继续鼓励那些继续坐监的人。
1975年就是 Chuck Colson 被放出来的那一年，
1975年就是 Colson 被放出来的那一年，
他开始了今天举世知名的监狱团契。
他开始了今天举世知名的监狱团契，
用爱和关怀来向囚犯们传福音，
用爱和关怀来向囚犯传福音，
鼓励那些囚犯重新开始新的人生，
鼓励他们重新开始人生。
当世上的人不愿意与监狱的犯人为伍的时候，神使用 Chuck Colson 这个曾经失败过的人。
当世上的人都不愿意同坐过监的人一起的时候，神用了 Chuck Colson 这个曾经失败过的人，
因为他在黑暗痛苦当中学到了怜悯，
因为他在黑暗痛苦中学到了怜悯。
当他自己走过这么一段黑暗道路的时候，在主的带领下，他学会了怜悯。
当他失败过之后，在主的带领下，他学了怜悯。
今天监狱团契关心犯人的服务已经遍及美国所有联邦监狱以及州政府的监狱。
今天监狱团契关心囚犯的服务已经遍及美国所有联邦监狱和州政府监狱，
也早已在全世界产生影响，
亦早在全世界产生影响。
现在有125个国家都设有国际监狱团契，
现在有125个国家都有国际监狱团契，
而且是忠于圣经教导的基督徒机构，
而且是忠于圣经教导的基督徒机构。
那这一切会发生，都是因为27、28年前一个人在失败当中没有自暴自弃。
这一切会发生都是因为27、28年前一个人在失败中没有自暴自弃，
他选择靠神的恩典以积极的心来面对自己的失败，
而选择靠神的恩典以积极的心面对失败。
所以失败能让人学习怜悯，
所以失败能让人学习怜悯。
失败能教导我们的第三个功课是失败能让人更深体会神的恩典。
失败教我们的第三个功课就是失败给人可以更深体会上帝的恩典。
耶稣为什么要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事先告诉他呢？
耶稣为什么要在耶稣三次不认主之前告诉他听呢？
是耶稣要展现他未卜先知的本领吗？
是耶稣要展现他未卜先知的本领吗？
让彼得知道他真是神，后来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吗？
让彼得知道他真是神，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吗？
还是耶稣要让彼得知道你这个没用的家伙就是没用的家伙？
定是耶稣要告诉彼得知道没用的人就是没用的人？
当然都不是，
都不是。
那么耶稣为什么要事先告诉彼得呢？
那耶稣为什么要事先告诉彼得呢？
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
耶稣知道等到他被抓被鞭打的时候，他所亲爱的门徒西门彼得将会三次否认他。
耶稣知道等他被捉被人鞭打的时候，他所亲爱的门徒西门彼得会三次否认他。
这对耶稣自己来说是一件何等痛心的事。
对耶稣来讲，这个是一个几痛心的事。
但他不仅为这位门徒祷告，
但他不仅为这个门徒祷告，
而且他选择要帮助彼得再重新站起来，
而且他选择要帮助彼得重新起起身。
他等于是在向彼得说，
等于同彼得讲，
虽然你的失败将是何等的大，
虽然你的失败将有几大，
虽然你的罪伤害我将会是何等的深，
虽然你的罪伤害我将会是几咁深，
但我对你的爱比这一切都深，
但我对你的爱比这一切更深，
我的恩典永远比这一切都更大，
我的恩典永远比这一切更大。
彼得你要记得，
彼得你要记得，
我爱你，
我爱你，
我在预知你将会不认我的时候已经为你祈求，
我在预知你将会不认我的时候已经为你祈求。
当你真的跌倒的时候，不要忘了我曾经为你祷告，
当你跌倒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我曾经为你祷告。
靠着我的恩典你能够再站起来，
靠着我的恩典你能够重新起起身。
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知道在苦难当中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知道在苦难当中主同我们一起，
他时时与我们同在，
会时时时与我们同一起，
他会帮助我们走过苦难的道路，
会帮助我们走过苦难的道路。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知道，
但是我们知不知道，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无论是哪一种失败，
无论是哪一种失败，
主都还是顾念，
主都会顾念，
主都向我们伸手，
主都向我们伸手，
要用他的安慰来扶持我们再站起来，
用他的安慰扶持我们再站起来。
哪怕是我们犯罪得罪神，
哪怕是我们犯罪得罪神，
而觉得自己不配再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自己不配再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爱我们的主仍然愿意这样对我们说，
爱我们的主仍然愿意对我们说，
你不要忘记我曾经为你祷告，
你不要忘记我曾经为你祷告，
再站起来，
再站起身，
靠着我的恩典你能够再站起来，
靠着我的恩典你能够再站起身。
当鸡叫的时候，
当鸡鸣的时候，
在那一刹那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
在那一刹那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
当彼得与耶稣四目交视的时候，他惊觉他真的跌倒失败了。
当彼得与耶稣四目交头的时候，他惊觉他真的跌倒失败了，
他就出去痛哭，
他就出去哭。
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的眼神是什么样的眼神？
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的眼神是什么眼神？
圣经没有说，
圣经没说，
但我相信那是充满怜悯与慈爱的眼神。
但我相信那个是充满怜悯和慈爱的眼神。
我相信耶稣的眼睛在那时候向彼得所要表达的还是，你不要忘记我曾经为你祷告。
我相信耶稣的眼在那时候和彼得所以表达的还是，你不要忘记我曾经为你祷告，
再站起来，
再站起身，
靠着我的恩典你能够再站起来，
靠着我的恩典你可以再站起身。
耶稣复活之后，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特别与彼得的对话。
耶稣复活之后，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特别与彼得的对话。
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
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耶稣三次接受了彼得的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三次接受了彼得的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也三次把喂养群羊的责任托付给彼得。
耶稣也三次将喂养羊群的责任托付彼得。
为什么耶稣要问三次？
为什么耶稣要问三次？
为什么耶稣要让彼得答三次？
为什么耶稣要给彼得答三次？
为什么耶稣要再三次的肯定给他托付？
为什么耶稣再三次肯定的给他托付？
我想读过这段经文的人都知道，
我想读过这段经文的人都知道，
主耶稣顾念人是到了如此细微的地步。
主耶稣顾念人是到如此细微的地步。
他用这三问三答三托付来涂抹医治彼得因为三次不认主而留下的心灵的创伤。
他用这个三问三答三托付来涂抹医治彼得因为三次不认主而留下的心灵的创伤。
所以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所以弟兄姊妹和朋友，
我们从失败当中能够重新站起来的盼望，不是只在于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这句话。
我们在失败当中可以重新站起身的盼望，不单只是失败成功之母的这个说话。
这句格言的确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相信别人的经验，也更多相信自己的努力。
这个格言的确可帮我们更加相信人家的经验和相信自己的努力。
但是别忘了，认识神的人有一个更伟大更有能力的盼望。
但是不要记得，认识神的人有一个更伟大更有能力的盼望，
不是因着一句口号，
不是因为一句口号，
而是因着有一位爱我们的神，
也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神，
他实在是顾念我们，
他实在顾念我们，
他是乐意帮助我们最好的朋友，
他是乐意帮我们的最好的朋友。
因此当我们失败或跌倒的时候，
当我们失败或跌倒的时候，
让我们记得有这位爱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记得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就用积极的心诚实的面对我们的失败，
让我们用积极的心诚实地面对我们的失败。
这样的失败带给我们的不会只是羞辱否定与怀疑，
这样的失败带给我们的就不只是羞辱否定和怀疑，
而是更多的谦卑，
而是更多的谦卑，
更多的怜悯，
更多的怜悯，
以及更多对神的信心，
以及更多对神的信心。
现在想带大家唱一首诗歌，你主为何拣选我。
现在我们带大家唱一首诗歌，你为何拣选我。
选这首诗歌有两个原因，
选这首诗歌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觉得这首诗歌很能反映彼得的心声。
第一，我觉得这首诗歌反映彼得的心声。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在伊塔卡教会讲道。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在伊塔卡教会讲道。
我不晓得在座的每一个人是如何看牧师的职分。
我唔知道冇在座每一个人系点睇牧师嘅职分。
但是对我自己而言，这首诗歌也反映我个人的心声。
但对我自己而言，呢首诗歌反映我自己嘅心声。
我们一同来唱。
我哋一齐嚟祷告。
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多。哦，主，你赦免了我，掩面不看我罪过，赐下爱子耶稣拯救我。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羔羊时，我愿一生顺服主旨意。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我主同行奔天路。何等奇妙，至高真神之爱竟然领导我，歌颂赞美主荣耀名。求主恩典多稀奇，求主怜悯大有多，虽我细思量难明了。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羔羊时，我愿一生顺服主旨意。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我主同行。
第一节，弟兄，
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多。哦，主，你赦免了我，掩面看我罪过，赐下爱子耶稣拯救我。
一起来。第二节，姐妹，
起来。
哦，主帮助我成为你摇扬时，我愿意伸出无助之意，如今献身
哦，主帮助我。
哦，主帮助我成为你摇扬时，我愿一生顺服主旨意，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同行奔天路，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我主同行奔天路。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在我们失败之后依然赐给我们活泼盼望的主。
你在我们失败之后依然赐给我们活泼盼望的主。
主啊，让我们珍惜这样的恩典。
主啊，让我们珍惜这样的恩典。
让我们有勇气诚实地面对我们一切的失败。
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一切的失败。
透过这样的失败学习谦卑。
透过这些失败学习谦卑，
学习怜悯，
学习怜悯，
学习更深的认识神的恩典，
学习更深的学习神的恩典。
求主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求主保守在座每一个人，
让我们这一生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献上，
让我们这一生真的把自己的生命献上，
能够为主而活，
能够为主而活，
能够与主同奔天路，
能够同主一起同奔天路，
一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